经文很重要，我们看罗马书第六章，第六章，我们需要每天的把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我们看第六章第六节，好，我们一同来读。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所以我们如何能够胜过罪，不做罪的奴仆，需要怎么样？我们需要知道，而且这个知道在原文是用一个 present participle， 是继续的不断的知道。所以英文圣经翻成 knowing， 我们需要不断的知道，不断的用信心啊经历这样的事实，相信我们的旧人和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每天用信心来宣告我们旧人已经与他同钉，与他同埋葬。 Daily baptism， 要每天看到耶稣基督的复活生命的大能在我们里面，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啊，是每天的经历。所以或许你可以操练，哇，当你早上一起来的时候，哇，我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了，又是新的一天啊！神的复活的生命的大能来浇灌我啊！或者当你睡觉的时候，哦，主啊，我与你一同埋葬了，睡下去了啊 ！Daily baptism， 你可以用任何的方式来操练啊啊！每一天就是想到与耶稣基督一同埋葬啊，你的旧人与耶稣基督一同埋葬啊，你的。能够每一天啊与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啊来联合。所以有人就常常用呼吸来想到，一吐出去就是把罪吐出去啊，然后吸进来就是耶稣基督新鲜的恩典跟赦免。这个是不但是 daily 这个 repentance， 是 secondly repentance， 每秒钟在呼吸的时候就想到把罪真的是啊付出去，在神面前认罪啊悔改啊，把罪真的是远离我的生命，然后把耶稣基督的啊能力啊耶稣的赦免啊耶稣的恩典吸到我的生命里面啊。所以现在越有一些的 spiritual retreat， 他们用一些很实际的方法啊，透过一些动作，透过一些meditation 啊，教导你怎么去默想些什么啊，然后让你有一些的属灵的经历啊。所以其实这方面是应该可以做的啊啊，我就提过说我到北京教导这个内在生活，讲到属灵五官，就让他们操练属灵五官的经历，诶，这个哇，很多人就听见神的声音，然后在啊灵里面啊闻到基督同在的馨香啊，所以能够有这样一些实际的退休会啊啊，怎么很实际来操作教导，我想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突破啊。好，然后我们进到第三个他属灵的教导。马丁路德一方面非常高举因信称义，但是他同时又强调每个信徒同时需要你称义的，你还是个罪人。因为很多时候基督徒不追求或者灵命不成长，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只看见只高举神的恩典，神的赦免，神称义的恩典啊，我得救了，我在基督里面已经完全了，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啊。因着神的恩典，神的赦免，哇，就很感恩很喜乐，对，这些都是真实的，都是对的。 但是假如我们不认识到另外的一面，我们只认识到神的恩典、神的赦免啊，你的称义，假如你只认识这一面，马丁路德说不够，你要同时认识到你其实在你里面永远是个罪人。为什么有这样的认识呢？唯有当你认识你里面还是个罪人，从里面来看的话你是个罪人，你才会不断的努力知道自己不够，你骨子里是一个坏蛋，你一不小心你就会做坏事，你要永远认清这一点啊。所以我们一同来看罗马书第七章，保罗有这个认知。罗马书第七章他那个生命的挣扎跟罪的挣扎，很多的解经家认为不是他信主之前的一个描写，其实是描写他信主之后常常有这样的挣扎。在第十八节，我们一同来读第七章十八节，我也知道在我里面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他真是苦啊，但是二十四节他怎么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二十五节，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他需要不断地依靠神的能力，依靠耶稣基督，他就能够胜过，就能够脱离。什么时候不靠他的怎么就很苦，就胜不过。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要真的认识里面没有良善， is uglyly sinfulness， 很可怕的一个罪的诠释，一个罪性是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你看在我们的讲义里面，我不晓得我有没有打出来，这里提到 those who are truly righteous not onlysigh and pray for the grace of God because they see that they have an evil will and thus are sinful before God, but also because they see that they can never understand fully how deep is the evil of their will and how far it extends. They believe that they are always sinners, as if the depth of their evil will were infinite. 所以我们不单要认识我们是个罪人，更要认识到我们里面的那个罪性其实是深到一个地步，好像是无限的罪性啊！有这样的认识 Thus they humble themselves， 他们才会谦卑自己。 Thus they plead， 他们才会呼求神。 Thus they cry， 他们哭求神。 Until at last they are perfectly cleansedwhich take place in death， 不断的求神来保守他、洁净他，直到死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的完全被洁净成圣。所以马丁路德基本上不相信全人成圣啊，他认识人的那个罪性的 total depravity， 完全的败坏啊，直到死的时候才真的是可以接近那个完全的地步。然后第二段我不晓得有没有打出来，我看看给你们的讲义刚才所读的第一段好像没打出来，那第二段我现在读出来哈，在你们讲义上有。 The whole life of the new people, the faithful people, the spiritual people is nothing else but prayer, seeking and begging by the sighting of the heart, 心里的叹息，不断的祷告寻求啊。这个 the voice of work， 这个祷告也是一种工作，一种侍奉啊， voice of works and the labor of the bodies always seeking and striving to beMade righteous， 看到吗？要不断的追求诚义， even to the hour of death, never standing still, never possessing, never in any work putting an end to the achievement of righteousness. 不要以为已经成就了这个诚意，不要停下来。But always awaiting it as something could still draw beyond them, and always as people who still lived and exist in their sins.
你需要有这样一个看见，你其实是活在罪中，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活在撒旦的权势的范围里面，活在你的罪性里面，你的罪性跟着你一辈子的，所以你需要非常的警醒，非常的 vigilant， 好，然后不断的透过祷告、呼求、仰望，才能够胜过你的罪。所以他说，为什么基督徒会不冷不热？基本上是不知天高地厚，不知道自己那么的败坏，那么的坏，那么的罪性的诠释，所以他才会觉得一切都很好，平安稳妥。You are good, I am good, God is good, God is good. 他其实马丁路德说 ，No, we are no good. Inside, inside, outside is good. 从外面，从神的角度看我们，我们是 good， 因为天父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看我们，透过耶稣的义袍看我们是好，但是我们看里面的话不行啊。所以他做了这样一个 distinction， 他说对，他说按照我们的灵魂 the inner， 他是指到的灵魂 is a saint， 是个圣徒，但是按照我们的肉体跟罪性表现 the outer man is a 什么 is a sinner， 我们是 perfect in Christ， 但是 imperfect in ourselves， 在基督里面我们是 perfect 的，因着耶稣的义袍披盖我们，但是在我们里面，在我们的肉体里面是没有良善，我们是个罪人，我们是 righteous in faith， 因着信的缘故我们是称义了，而且是 righteous in the sight of God， 在父神的眼中我们是义的，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但是呢 unrighteous in 什么 fact， 这两个 F 不一样啊，在信心的角度你是一个义人，是称义了，但是在事实上，在你的生活上，在你的生命上，你还是什么？是一个罪人 ，unrighteous， 还是 unrighteous。所以马丁路德分得很清楚的，他不是一个很 naive、很幼稚的、很一厢情愿的啊，以为信了耶稣就天色常蓝，一切的美好。他真的认识罪性的败坏，那个 infinite sinfulness in man， 哇，他这个认识不得了。所以你看他刚才在他的著作里面的 volume 25， the evil will were infinite， 他是非常肯定讲这个败坏的意志，那个邪恶的意志是无限厉害的。所以他这样的一个的人论人的认识，其实就是根源他从一开始写这个 Bondage of Will， 他对人性的败坏的认识非常非常的深入，就好像保罗所说的啊，我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没有良善，所以需要有这样的一种认识，一方面因着神的恩典你是个圣徒，但是你不要忘了第二个 S 也是个 sinner， a saint and at the same time you're a sinner， 这个是 coexisting， 他说你一生都有这样的认识，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平衡，
不要以为你就完全了，其实按照 inside 你是很败坏的啊。但这个败坏，这个软弱，这个 unrighteousness 不影响你在基督里面的得救，因为你在基督里面你是义的，在实际上面，在生活上你是不义的，不完全的，也是真实的啊。所以当你看到一个基督徒传道人也好，总是有不完全的地方，这是很真实的啊，否则他就是耶稣基督了啊。所以马丁路德他非常认识这一点，所以在他的见证里面，他讲到有一天啊，魔鬼向他显现，把他一生的罪一条一条数算给他看，你那么败坏，你还配做神的仆人吗？这个马丁路德怎么回答？他说，其实你所讲的还不够，我心思里面更多的罪你都不知道，但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完全揭盖，你讲的是真的， It's a fact， 我是一个罪人，像保罗说我是个大罪魁啊，但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是义人。所以在这样一个对照里面呢，我们就更 treasure 更宝贵耶稣基督的救恩，他的义成为我们的义，我们自己一点义都没有，就算我们信的主可能30年50年努力的去追求诚义，但是按照神那个荣耀的标准，我们还是会亏缺神的荣耀。所以你发现其实马丁路德的教导是非常重视这个义的活出生命的改变，但是他不是从律法这个角度来讲，他从基督生命的角度来讲啊。所以让我们看以弗所书第2章第10节，以弗所书第2章20节第10节 verse 10，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好，我们要不断的努力的行善，把这个义活出来。但是要活出来，要做出来之前，你一定要看到自己是一个非常软弱没有能力的罪人，真的好像耶稣约翰福音15章所讲的枝子跟葡萄树的比喻，离了主就什么不能做什么。希伯来书讲到我们需要靠恩站立得住，不是靠神的恩典，我们站不住的。也如同这个路加福音18章13节这个税吏的祷告，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这应该成为我们常常的祷告。我们也在上学期讲到这个是什么 Jesus Prayer 的其中的一种，是每天他们每秒都用这个祷告，主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是吧？那么的软弱，需要不断的来仰望神的恩典，仰望神的手来托住我们。但是好像现在一般的教导都是比较是所谓 positive 所谓积极思想，都想得我们很不错很好啊。但是马丁路德他很真实，他说你要想到你其实是很坏的啊，你一不依靠神你就会犯罪。好，这是第3点啊，称义跟罪人的一个平衡的看法，有没有什么问题？
院长，那个怎么讲？蒙恩的救人，
蒙恩的罪人，对，这也是个很好的一个 combination。一方面你蒙恩的得赦免了，但是你还是个罪人，要认识这个事实，你还是个罪人，你的罪性还是不断存在你里面的，你一不小心你就会跌倒的。彼得一不小心三次就不认主了，大卫一不小心就犯了奸淫的罪，他已经被神用旷野的生活十几年间来熬炼磨练到那么的依靠神真的是灵命的高峰的，但一不依靠神就跌倒。他这个 inner 是指到他的灵魂呢、OK， 我刚才说明了是指到他的灵魂但是他的肉体他的外所表达出来的还是个罪人
历史上一直有两派在不停的争论，
对，
一部分认为人得救之后要争取不犯罪，人也可以不犯罪，
对，
可另一派认为说人没有办法不犯罪，总还会落在罪的漩涡里，还会有，
对，所以我们在上学期系统神学有讨论这个问题，你还记得吗？一个就是完全成圣，一个是不能完全成圣两派都有他们的一些圣经的观点来约翰卫斯理他都很聪明，他接受完全成圣论，但是呢他提出是说在爱里面完全不是真的在那个点点滴滴的行为上面完全，只要你有一个完全爱神的心，神就算你是完全，因为神看你的内心Perfect in love is not perfect in action 因为人总是有时候无心之事你对不对，你不小心讲话，其实你不是要伤害他，但别人也会受到伤害，有时候不小心踩到别人，那这种意外也是一个罪对不对，你不小心撞了别人车子别人受伤，那你说是罪还是不是罪，因着你的不小心那你也是个罪，所以很难在行为上面 perfect 除非你是个电脑人，每一个东西都很准确绝对不会漏，不会想错每一个 direction 都在电脑里面算得清清楚楚，左转右转什么跟这个人怎样讲话，哇，每一个都是所有的 program， 那不太可能，总是会一累会讲错话，有时候一累脾气就来了，总是会的好，有没有什么分享？那我们再进到第四个，他关注灵命的教导，他就提到这个要认识这个被动的信心跟主动的信心，这两方面需要平衡。那么什么叫被动的信心 ？Passive faith。那讲到这个 passive faith， 我们也要了解马丁路德常常用这种相对的字眼的，一想到 passive faith， 你会想到另外一个他讲的 passive 什么 righteousness。除了他讲 passive righteousness， 他也讲 active righteousness。然后我们在马丁路德的神学里面上课就知道了什么叫 passive righteousness。怎么一考忘光了还给傅老师passive righteousness 就是我刚才所讲的 alien righteousness 被动的神的义加在我身上，我自己没做什么完全是被动的，就是接受，这叫 passive righteousness， 是基督的义归在我身上，但是我们也需要有善行这是 active righteousness。那同样的什么叫 passive faith， 那你就知道了什么叫 passive faith， 你今天能够有这样的信心相信耶稣接待耶稣，这个信心从哪里来的？ 神所赐的 is the gift of God， 是一个被动的信心，是神主动的把这个信心，把这种能力，把这样的自由意志，相信耶稣回转归主的自由意志放在你的里面，做成在你里面。所以他说，当你这样的认识，这样一个被动的信心跟恩典，你就会完全心被恩感，完全的感恩，完全的谦卑。这种被动的信心，就像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三节所说的，我们翻到腓立比书第二章，这些圣经我们都很熟，提到什么？因为什么？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意志，这样的一个信心，愿意信靠耶稣，是神的灵运行在我们心里面，成就他的美意。所以我们假如用个比喻的话，就好像耶稣的十字架就是这个食物，你能够有这个胃口跟消化能力去接受这个食物，这样的一种能力呢，是一种被动的能力，啊，是你自己不能控制的，是 built in， 是给你的，啊啊，但是呢，这个的胃口跟消化能力需要你有主动的用你的手，用你的口开口去领受这个恩典，这个食物，这个就好像是 active faith， active faith。 所以什么是 active faith？ active faith 就是你需要 exercise， 把圣灵放在你里面的这种 faith ability 用出来， exercise out， 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你做决志的祷告，你在众人面前公开的承认耶稣，你要 act out， 表达出来，这叫 active faith。 所以马丁路德强调这两方面很重要，强调 passive faith 会带来一个什么结果，对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恩典，完全的感恩，完全的谦卑，完全的安稳， secure， eternal security， 因为知道完全是神的工作，神的拣选，神把这样的信心放在我里面，是神的手抓住我，托住我，所以你能够经历完全的平安，不是患得患失，不是好像阿米念的神学，是我的信心抓住神的救恩，我的信心的手一放了我都掉到地狱里，不是这种，不是你的手抓住神，是谁的手抓住你？神的手抓住你。所以 in the gen 的 passive faith 的教导会带来完全的谦卑感恩，完全的安息。然后马丁路德同时又强调 active faith，因为假如不强调这个 active faith， 会很容易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就觉得嘿嘿，反正神都是你在抓住我，神你在拣选我，你决定一切，我都整天睡大觉，我什么都不用做，反正你预定你拣选你就做事吧，啊，父做事，主耶稣也做事，直到如今我不需要做事，会有这样的偏差的，在历史上真的有这样的偏差，一些所谓 hyper Calvinism，一些极端的 Reform Church， 他们真的走到另外一个偏差。但是马丁路德，哇，他真的是神的使徒，他早就 foresee 这样的一个危险，所以他提出两方面，一方面高举神的恩典，提到这个 passive faith， passive faith， 同时他也强调这个神把这个信心的能力放在我们里面，我们需要把它 exercise out， 要努力做出来，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而且需要努力进窄门，天国是努力进去的，你需要殷勤努力把这个的信心跟能力去用出来。所以我们一同来看两处的圣经，先看马太福音第十章十二节，马太福音第十章十二，十一章啊，改一下，我不知道你们讲义有没有写第十一章十二节。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什么？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要得着，需要努力 act out， exercise your faith， it is an active faith， faith in action， 需要努力啊。所以从马丁路的这个 active faith 的角度来看这节圣经，你就不会解错，不要以为是你的努力让你进天国得救啊，这个努力是指到我们需要努力的走天路，努力的 put our faith in action 啊。那么怎么样去努力，怎么去殷勤呢，走这条天路呢？彼得后书，彼得就讲得很清楚，彼得后书第一章，彼得后书第一章，那我们来慢慢读啊，从第一章的第五节读到十一节啊，这些经节在我们讲义可能没有的，要写下去。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五节啊，我们慢慢来读，这段圣经很重要，也就了解马丁路德所讲的 passive faith 是什么。好，第五节，正正因者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节制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是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遵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十一节，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太棒了，整个的重点是提到什么？殷勤努力，要把这个信心 put in action， active faith， 免得我们闲懒不结果子。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就是以为恩典大过一切啊，一切都是神在掌权，神在安排，神在预定，好像我们就不需要做什么，闲懒不结果子。但是这里彼得一直提醒我们要什么？殷勤殷勤殷勤啊，而且要加上加上加上加到你都觉得受不了啊，那么多 啊但是就是不断的需要去追求，加上加上，就好像保罗他自己的见证，他说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只是努力的向着标杆直跑。所以解释马丁路德一方面高举神的恩典，神的主权，这个被动的信心，同时他又平衡讲这个主动的信心 active faith， 甚至连得救这件事情也是要 exercise 这个 active faith， 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把它接待，把它接受，承认，宣告，耶稣是主，他是我的救主，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所以这两个是要配合的。所以你发现很多一般的所谓的福音派的教会，假如不好好回到马丁路的这个道统呢，很容易就会偏一面，不是单单偏人的努力、人的自由意志，就会偏神的主权啊、神的预定、神的安排，所以变成命定论啊。但是马丁路德他真的是个非常平衡，你好好读马丁路德的东西，你发现他是常常是在矛盾存在当中来看神的真理。他很多的教导是 paradoxical existing， 包括等一下我们讲圣餐也是，是饼同时也是基督的身体，你看到吗？也是矛盾存在的，很有意思的马丁路德。所以假如你看他的 hermeneutical principle 很有意思，常常都是矛盾存在的啊。其实神的真理常常是矛盾存在的，耶稣的神性 100% 百分之百的神性，又是百分之百的人性，我们的神是三位却又是一体，你看到吗？很多都是矛盾，所谓 paradoxical truth， 矛盾并存的啊，很有意思的。然后马丁路德抓到这个精神，他整个的解经原则，他整个 hermeneutical principle 跟他的整个的 doctrinal principle 跟 spiritual principle 属灵的教导，常常都是抓到这样一个平衡啊。所以你发现今天无论我们常常说哎呀灵恩派也好福音派也好，常常就是因为不平衡，灵恩的就拼命追求那个恩赐能力啊，那福音派就整天高举福音高举神的话，但是其实这两个可以平衡的啊，同时并存的可以。所以假如你读马丁路德的生平，你发现他也是一个很平衡的，他高举神的话，他也相信祷告神医的能力的，甚至他的同工 Melanchthon 到病都快死了，哇！他都为他按手默有祷告，然后他做见证，他的同工好了，他也相信神医的啊，他也相信祷告的大能啊。所以路德宗的系统、路德会的系统，他们有这个默有理的啊。我曾经在路德神学院读了两个学期啊，那个他一个路德会的牧师，也是一个 PhD 一个教授，他都给我们看他们有这个。莫有理，那个油不是像我们基督教一般的用 liquid oil， 他们是用 solid oil， 是油膏放这个罐子里面。我第一次看哇，莫油原来是油膏，其实好不会漏，对不对啊？我们常常漏油啊，他们是不会漏油，要真的是高干，是一个 solid 的一个铁罐啊，像万金油这样的莫油给你，为你祷告。啊，大开眼界，原来墨油是这种油啊！
朱比利他年头呢也是有那个 blessing 的墨油的，他们都有几种
啊，有几种哈、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让我们了解路德会他们其实他们的信仰蛮活泼的，蛮平衡的啊。所以你看这个富里的牧师是属于真理堂，是路德会的啊，很活泼他的信仰啊，又很平衡。好，所以关于这个 passive faith 跟 active faith 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强调 passive faith 会带来什么恩典？
完全的谦卑，
完全的谦卑，完全的感恩，完全的平安。那么同时也要强调什么？ active faith 会带来什么？你的努力啊，你的殷勤，你的追求，你的长进，两方面一定要平衡。但是很可惜，像一般的阿米念神学，哇，一强调这个人的努力，常常就会讲到人定胜天的了，啊，可以执手接天，啊， 好像是他的手抓住神的手，是他的祷告摇动了神的手。所以这首诗歌一出来的时候，第一个唐崇荣就激烈的反应，这是什么神学？你的祷告摇动了神的手，难道神他没有你的爱跟怜悯跟能力需要你来提醒他摇动他吗？其实我们是 ugly sinners， 我们根本就好像约翰跟耶稣说求火来灭绝这 撒玛利亚人一样，我们是败坏到一个什么地步，我们还能够，我们比神还有智慧，比神还有爱心啊，还有怜悯，我们的祷告了摇动神的手，神变成一个偶像，比我们低一级了啊。所以我每次在教会或者神圈唱这首诗歌，我就把它改了一下，每一次的祷告什么成就神的旨意，前面一点是我的祷告什么支取神旨意的成就，我们的祷告就是 appropriation， nothing to change God's mind and add God's power to him， 不是我们神的手的能力不够，我们摇他一下用祷告啊，摇动一下，完全错误的对神的认识啊。所以难怪唐崇荣说哇这个是什么诗歌，这个是把神变成是什么的神啊。嗯好，
被动信心跟主动信心是不是两个不同的，就是说他讲的基础是说被动信心是在得救上面，那主动信心是在就是成圣这条路上面，是不是他其实也不相矛盾，
对连结的，
一个是讲到得救的那个
很好，所以你从这个角度就看到得救这件事情呢
不是人的，
大部分基本上是神的工作，但是人的自由意志在圣灵的释放跟恩膏之下也是有你自由意志的配合，来心理上是口里承认接受这个救恩，所以人的 active faith 也要扮演在里面，不单在救恩这件事情上面扮演，在你的诚意这件事情成圣的这件事情还是同样的去不断的去努力，因为马丁路德很防范一个错误，就是以为我们得救信心是神给我们的，我们好像是个 robot， 好像个机械人，好像没有自由意志。 No， 他一方面强调 the bondage of will， but the will is there， 只是 in bondage， 当圣灵恩膏他释放他，你还是要用你的自由意志来做决志祷告， make the choice，但在你能够正确的选择之前，你的意志已经被圣灵恩膏跟更新，所以从系统神学的角度，圣灵早就把那个生命的能力跟种子放在你里面，但是马丁路德不是从重生这个角度来看，他是从你的意志被释放的啊，圣灵在里面啊，把这样一个信心的能力放在你里面，给你一个释放的自由意志。
架哈，我自己看十字架有大有小，那个他有没有？因为你虽然你写那个消化能力，看那个信心的能力，但是人始终，因为耶稣他去面对十字架的，他还要祷告，就在祷告，然后他要自己祷告，好到最后他才去上十字架。那我想他的十字架是最大的了。
好，所以我们就注意这是个比喻哈。啊，不是一个真理的对应哈，只是一个 analogy 比喻哈。你可以不用食物，你可以用别的东西都可以哈。OK， good question。好，那我们还有一点时间，看看，希望今天或许把马丁路德攻下来哈。他东西好多啊，十一点啊，马丁路德的圣灵论更精彩啊。圣灵怎么帮助我们成圣啊？帮助我们的灵命，帮助我们的祷告。好，然后我们进到第五，其实我们在十架神学里面一定有提到的，就是所谓 wonderful exchange， 奇妙的交换。马丁路德强调这个奇妙的交换，什么叫奇妙的交换？简单说是什么？
人的义代替我们的不义。
啊，对了，他的义代替我们的不义。或者更具体，怎么？ 怎么交换呢、啊、我们不是把金银宝石啊、给耶稣，我们是把罪给他，然后他把义给我们，这是奇妙的交换啊。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所成就的义归到罪人的身上，但我们的罪却归给耶稣基督，这就是奇妙的交换。那我们一同来看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林后第五章二十一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在他里面我们得着了耶稣基督的义，耶稣的义归到我们身上，我们的罪归到他的身上，奇妙的交换。 You have taken upon yourself what is mine and have given to me what is yours. You have taken upon yourself what you were not and have given to me what I was not. 你看马丁路德那些这个修辞的那种精炼、啊、真的是很精彩，看到吗、啊、你 You have taken upon yourself what is mine， 把我的罪归到你的身上，拿到你的身上，然后把你的东西你的义给了我，然后呢你把本来不属于你的东西拿到你自己的身上，要给了本来我没有的东西。是马丁路德的修辞在那个讲的 yes and no no and yes， 但是却把一个真理讲出来、啊、所以你看到他很 dialectical 很辩证法这个人、啊啊、他整个的解经原则就是一个辩证的解经 原则 dialectical hermeneutical principle， 从中国大陆来的就学了这个辩证法，正反正反这样、啊、很有意思的。其实马丁路德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要常常记住这个 wonderful exchange， 好让我们心被恩感，口唱心和来赞美神。特别在领受这个圣餐的时候，我们要常常想到，不是只是单面的哇、哦，耶稣的义袍披在我身上，更要想到我们的罪归到耶稣的身上，他为我死，他是爱我啊。我们的罪孽归在他的身上啊。那第六，他强调我们需要有个人性的经历，对神恩典的个人性的经历。他非常强调这个 personal faith and personal salvation。personal， 什么叫 personal faith and personal salvation？ 他说我们得救是借着信心，那么什么是使人得救的信心呢？是那个 saving faith， 得救的信心。然后他的解释这个 saving faith， faith is a grasping in personal appropriation of Christ as gift for me， 特别强调注意 for me。 什么叫信心？一个真正得救的信心乃是你用信心的手紧紧地抓住耶稣基督这个救恩的礼物，应用在你个人的身上，看到这份礼物是为你给你的 for me and in personal appropriation。 所以这样才是一个得救的信心，不是好像哦，知道有这样一个救恩，这样一个十字架，但是跟我有什么关系呢？看不到这个救恩是给我的， 那你不会得救的。就好像今天在美国很多人也从小就去教堂，但他觉得这个的信仰这个救恩是他父母的，所以我是为父母来这个教堂听这些事情，这个真理这个就叫耶稣救恩 not for me but for my parents， 说不会得救的。所以马丁路德强调你需要有一个 for me 的看见，需要有一个 for me 的 faith， 是为我的这样一个信心。就像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保罗说他是什么爱我为我舍己， It's for me， for me， die for me， he loved me。 以后在马丁路德的作品的 volume 26page 177他讲了这样一句话，他说 He gave himself for me， For me I say a miserable and accursed sinner I am revived by this giving of the Son of God unto death and I apply it to myself This applying is the true power of faith。一个真正得救的信心乃是你看到这个救恩是为你的啊，你同时是把这个救恩应用在你的生命里面。 Apply it to myself He gave himself for me。 所以有首诗歌不是说为我为我你那个歌是怎么唱的我都忘了，为你为你你命成舍，要看到神为你为你他的命成舍啊，这个就是一个真实的得救的信心。要同样的原则你在读经上面，你不是好像只是读一些对神的知识，你要读到主什么向你说话Speaking to you， 这段经文是 for me， 你能够常常把这段经文应用在你的生命里面。 Applying to myself。 但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读经也好听到也好常常是为别人听到啊，哎呀今天他在就好了，哎呀今天我丈夫在就好了，Okay, testing。 所以不单在救恩这件事情看到耶稣基督的恩典是为我，他为我舍己，你读经的时候也要看到这段经文是主对你说话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原则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要读经读到什么主对你说话，不要整天想这个经文是对他来说话，听到是为他人来听，你要好好自己来听到自己来领受神的道。同样圣经里面很多的应许，当你读到这些应许的时候，你要常常要抓住这些应许，这些应许是 for you， for you，
相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得救。你要相信这个应许是为你的，你要相信这个信是得着，就必得着。你要相信神的应许。所以，从马丁路的这个 "For me the faith"， 从我们现代的哲学角度来看，这个其实是一个 existential faith。existential， 也可以说是一个 personal encounter with Christ。你真的能够在神的话里面与神有这样一个 encounter， 这样一个交遇，交遇 encounter。所以读圣经，你不是读知识，你真的在神的话里面遇见神，听到神的声音，得着神对你说话，是个 existential moment。所以存在主义在这方面的一些看见呢，其实跟马丁路的这个 for me 这种 encounter 呢，其实那个意义有相同的，不是只是一个 rational intellectual knowing， 乃是你真的看到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耶稣钉痕的手摸在你的手上，你跟神、跟十字架、跟神的话有这样一个 encounter。好，
刚刚说在读经的时候也是运用这个原则，说这个话是对我说的。
嗯，
之前又说到说他又很怕，就说神跟我说什么，跟我说什么，那这个怎么样去？
马丁路德是只要你读圣经，他一点都不怕，他最怕你在圣经外面所谓 extra biblical revelation。你要不读圣经，整天就是坐在那边领受神的启示，看异象、等异梦，他最怕这个。你读经他不怕，唯独圣经他最怕你不读圣经啊。今天的确很多很有恩赐的人，像过去 Paul Kane、很有恩赐，但我不晓得他读经生活怎么样啊，因为他想他就是个 living Bible， 他直接领受神的启示，他何必需要读经呢？那就麻烦了。很多追求恩赐的人不读经的啊，但是感谢神，我过去听国美教牧师他的见证，他是每一次服侍完之后呢，他就大量的读经，他用神的话来洁净自己。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平衡啊，你一方面追求恩赐，要得着能力，得着恩膏，但是同时你要大量的读经，好好的读神的话啊。所以马丁路德所讲的那个，就是要得着神的话，得着神的光照，在圣经里面这个范围。
那他是不是也在强调，就是说神对他讲的话是对他个人，是为他自己，不是说神给他的话 apply 到
对，
是不是这样？
像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个 universal truth， 是个 logos， 是个真理。但是假如你没有一个 personal appropriation faith， 这个救恩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需要有这个 personal faith， 看到这个 salvation for me， Christ died for me 才有用。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从小就去教堂，但是没有重生得救？他想这些是主学的道理，这些是父母的信仰， not for me。 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对儿童的 Christian education 要非常小心，要让他知道这些东西不是为父母的啊，需要你个人有这样的一个经历跟看见跟 encounter。
前面讲的这个圣经对他讲话，就是说只局限于圣经上的话，不是说神又跟他讲了。
对，他不会有 extra biblical revelation， 他最反对这个圣经之外的启示啊。
声音啊，异象啊，异梦啊，这种神秘的经历啊，他就很怕这种东西。
那像马丁路德他本人，他有没有这种梦想啊、等候的这种经历呢？
他在做这个 priest 的那段时间呢，他花很多时间祷告啊、等候，但是当然他整个的重点都放在救恩上面，他以这种的祷告啊、等候作为一种功德，所以在救恩上他也没有经历到任何得救的确据，所以有人说马丁路德的确他的改教运动很多方面很大的贡献，但是在两方面也产生一些 side effect。 他把这样一个很活泼的 mystical tradition 呢，从 Protestant Church 就cut了。所以过去这几百年整个的基督教的道统呢， Protestant Church 基本上是很 doctrinal intellectual 很理性啊，你发现他 union in 什么
truth
union in 神的 character 神的工作，以这个来对灵命跟神的一种的相交他不是那种很活泼讲你在灵里的眼睛来瞻仰神的荣美享受神的同在，他不讲这个东西比较，所以也的确让基督教好像Protestant Church对这个过去一千多年的这个 mystical tradition 呢是有点断的所以最近这几十年在开始慢慢恢复，发现太 dry 太过枯干了太过理性了，太过教义了但是对马丁路德本身来说，他是一个真的神的使徒，他的那个恩膏跟生命他是可以有这样的 capacity 承受这些的教导但是假如没有他这样的一个生命这样一个活泼的生命，好像很容易就进到很枯干的教义跟理论里面所以第一他对 mystical tradition 的这种的消极性产生一些 side effect。 第二我们知道就是因着这个脱离了天主教之后产生这个宗派的情况，也是因着改教运动带来整个 Protestant Church 今天最被人批评的，就是真的是一盘散沙，各自为政那么唯独圣经每一个人都高举我的领受没有权威的不像天主教有一个教王的权威来做认定教皇讲的就是神的话所以你发现在二十世纪初这个新派神学也摇动天主教的根基在非洲也摇动但是教皇一个认定这个是错的，新派神学一点都影响不到天主教，但是基督教一个一个被击破，因为没有权威的认定，所以新派神学就从德国就然后就进到整个欧洲，进到英国，然后就进到美国，进到全世界，应声而倒，一个一个基督教的教会就是因为没有一个中心的一个属灵的权柄来代表圣经的一个的教义上的一个的论定马丁路德讲唯独圣经是很抽象的，因为每个人读圣经领受亮光都不一样，所以才会产生浸信会、长老会、改革中各样的派重洗派各样的派，所以这个真的是很难的一个问题，到现在我们作为一个 Protestant 还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难处那么每个人读经每一个宗派对圣经的解释多多少少其实都有些不一样。
那你先前说近年来才强调那个内在生活，你指的近年来是 是灵恩运动开始，运动开始之后吗？
有一部分的帮助，但是也是整个 Protestant Church 本身的一个的觉醒，一个 reawakening。假如你读最近的Christianity Today， 开始现在美国的福音派教会了，开始有一个觉醒，就是要回到教会的道统跟教会历史的根源，去寻找自己的 identity。因为过去的福音派的教会只是读经祷告传福音，你要跟他讲加尔文、马丁路德、俄里根，他根本不懂啊。现在发现不行了，好像没有根了啊，没有自己的一个 identity， 就好像我们中国人不读中国历史一样，你根本没有自己中国的那种道统跟那个 identity 啊。就像美国人你不读美国历史，其实美国历史很短，就200多年，但也要懂一点嘛啊。所以最近也的确在福音派的教会，美国的福音派教会有这样的一个的回到这个教会历史的这个的道统里面，去重新去找到自己的角色啊，跟可以把过去教会历史教会里面一些很好的东西，这些珍宝把它挖出来啊。所以感谢神，我们丰收神学院过去这9年多都在做这样的事情，从灵修神学，从历史神学，我们一定要看重过去这2000年多的道统，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面，就走得更远，绝对不要土法炼钢，自己闭门造句，唯独圣经，神直接跟我说话，我不需要有人叫我，圣灵叫我。今天很多人还是这样讲的，圣灵叫我就好了，我。上礼拜就听一个很有名的布道家，神医布道家，他就讲约翰福音20章，耶稣对门徒吹气，这个是直到门徒第一次受圣灵重生得救，然后到使徒行传第2章，那个是圣灵充满五旬节。哇，我吓了一跳，他把这个两次受圣灵呢就解释成第一次呢是直到这个Holy Spirit of Salvation， 第二次受圣灵呢是 Holy Spirit of Baptism。 我想其实门徒在约翰福音20章才重生得救，那他们之前传道一并赶鬼，那个是讲假话吗？假如他们约翰福音20章之前都没有重生得救，他们怎么耶稣怎么差派他们出去传道一并赶鬼呢？难道瞎子领瞎子吗？而且耶稣早就说你们的名字写在天上才是值得高兴的但是这位传人居然说接着门徒之前没重生得救，直到耶稣给他们吹了一口气的时候他们才重生得救。哇，这样的一个解经法真的是很困难啊！你看到那个 contradiction 啊，我不要讲名字啊，但是有人参加那个聚会你都听到他这种讲法啊，不注意的人啊，这个二分法很好啊。第一次受圣灵耶稣给他们吹气是得救，所以你刚得救不够，你还要受圣灵的浸，到五旬节第2章啊，使徒行传第2章。但是你想清楚、想深入一点，你觉得不对啊！门徒绝对在之前就已经重生了，甚至旧约的圣徒也是有重生的，否则大卫怎么会领受神的启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果，他怎么会那么熟灵、那么的爱神？重生这件事情不是新约的专利。圣灵也在旧约有重生的工作但是这个传道好像他就觉得呵呵之前没有重生得救好，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好好回到这个2000年的道统好让我们真的看得更远、更清楚、更准确。好，那已经过了时间了。好，我们还有几点，我们回去好好来看一下这个讲义啊。这个第7点 ，Inside Christ and Christ Inside， 很有意思的。还有马丁路德也相信赶鬼的，你要看他怎么论祷告，要论圣餐，跟灵命的关系，跟圣徒的相通的关系，还有论圣灵很有意思的他。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 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